在这个乾隆啊55年的十月，这儿呢发生了一起啊被盗案件，惊动了朝廷。这个案犯呢姓孟，叫孟德，男的24岁，哪儿的人呢？北京大兴人。在这个乾隆啊51年招募到了这个北海的船坞呢当这个闸军。他不久呢因为偷奸小华然给辞退了，每天什么事也不干，这生活上可就贫困难度了。故此啊他就起了歹意了，偷到这个禁园里面的这个玉器。乾隆55年呢10月的24号的晚上，我说的这是阴历，按阳历来说呀这已经啊入了冬了。他溜到这个画舫斋呀，这个地方呢叫春雨林堂。来到了春雨林堂之外呢，足蹬这个墙缝，爬入了墙内，在这个土山后呢藏到了三更天，躲过了这个巡夜，蹑足千宗路豪行向南面走到了游廊前面，将这个廊门呢推开，他跳了进去，往北啊走到这个后殿，将这个殿门呢隔扇那个锁头用力的拧开了，也搭着那年这个锁头的质量啊二五眼，因有这个月色，屋里他不算太黑，一看这个北边床上放着玉如意一柄，于是拿起来揣在了怀里，还拿了一面镜子，一个连座的这个铜盒，一件啊玉盒。因为大件的东西他这玩意儿没法拿，也没敢动，说这一阵啊他就走出了这个大殿，将这个锁头啊浮挂在这个门上，从这个原路啊返回，爬出了墙外，说这一阵已经五更天了，这个天啊还是比较黑，他逃出了禁园，出离了这个西安门，顺着这个墙根呢往北走到了德胜门。等到一开这城门，他就溜出城了，走到了这个海淀，又转到了西直门，一看这个路边啊有个小摊儿，他呢先将这个铜盒镜子给卖了，又走到这个阜成门大街白塔寺的西边，将这个玉如意还有手中的一条绸巾呢卖给了一个小摊贩。等到案发之后，朝廷震惊了，立即派了这个衙役在这个京城内外各处的查访，查来查去的，查这个玉器的这个摊点，哎，就把这玉如意啊给起获了。当即由这内务府的衙门里头的官员将这收买玉器的摊主啊拿货归案，提到了慎刑司严加的审讯，紧接着按照这个线索呢将这个案犯孟德啊给拿货了。案犯孟德呢因为盗窃皇家的玉物被送交这个刑部，到了刑部就判了正法呀，说对于啊这个玉器被盗负有责任的画舫斋的首领太监张进言、副首领王太平被革职，冲往这个黑龙江为奴。北海里面专管凤属院、院城永安，降一级刘荣，总管太监王成义革去了顶戴，罚月银两年。罚月银两年啊，就是白干活啊，不领工资，郎中班、金泰，有这员外郎阿克当阿被罚俸了两年，郎中董凯呢因为失察罚俸一年，内府的大臣金简呢也负有责任被罚俸了半年。此外管理这画舫的太监院户也给予了这个处分，说这起玉器的被盗案最终啊以将近20人被处罚而告结束。好，罚这么多人呢、啊、白给乾隆干活。哎，对了，乾隆他犯财迷呀、啊、您琢磨琢磨，这刘荣落了个御风的罗锅，拿2万两银子，乾隆能干吗？心话说这便宜我能给你吗？说到了这琼岛这儿，一看这景致，这景致不是挺美吗？可是乾隆啊越看越烦，怎么呢？憋不出主意来，把罗锅这两个字给取消了， 他低头一瞅啊，哎，这水里鱼啊还真不少，来回的窜索。心话说，得了，我呀先钓会儿鱼吧，解解闷儿。于是就说了，刘荣啊，咱钓会儿鱼吧，谨遵圣命。有这小太监呢，赶紧的把这个鱼竿啊、鱼绳啊拿过来。乾隆跟这个刘荣啊，一人一份，俩人呢钓上鱼了。功夫不大呢，刘荣这边啊，这鱼漂一动，噌一抬竿，钓上一条啊红鳞的鲤鱼，欢蹦乱跳啊。乾隆啊一看刘荣钓上来了，他着急了，跟着也一抬竿，任毛都没有，空的，没钓着啊，多新鲜！您不看那鱼漂动不动，您就抬竿，那能钓得上来吗？刘荣啊，这钓着，乾隆啊没钓上来，他这心里别扭，瞟了这个刘荣一眼，张嘴啊说了四句诗：五龙亭畔水长流，鱼儿好似画中游。君臣二人同垂钓，怎当阴河空举钩。那意思是什么？咱俩一块钓鱼，干嘛我怎么就钓不上来？刘荣一听，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回答？说你性子急，你不会钓，你笨蛋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刘荣啊明白，心话说，今儿个让我陪着出来，就是为了找茬啊。我呀得小心着点，一琢磨我也来四句吧。刘荣啊就说了：万岁之身乃真龙，光照寰宇遍苍穹，凡鱼不敢朝圣驾，因此我主钓竿空。嘿，刘荣这话说的太好了，我主万岁啊，您乃是真龙天子，这个凡鱼看见您不敢朝圣，不敢朝拜这个圣驾，所以说您呢这才没钓上来。您听听回答的多圆滑。乾隆当时高兴了，一挑这大拇指说了一句好。乾隆这大拇指上带着一个扳指，这是翡翠的，由这个西域进贡来的，什么祖母绿，这个扳指哈，碧绿碧绿，那是真绿。说有多绿，咱这么说吧，您在这个桌子上铺上一块红毡子，把这个扳指摘下来往上面一搁，当时您再看这毡子，嗯，成绿的了。您呢来一盆凉水，把这个扳指放在这个水盆里，这盆水呀，嗯，变绿了。要是皇上带着这个扳指站在这个北京天安门城楼子上，一挑大拇指能绿到上海去，这边也太绿了。哎，反正是够绿的，可以啊称作为翡翠当中的上品。乾隆啊这阵就说了，刘荣啊，怎当赏你这个扳指戴。说着话把这个扳指从自己的手上啊摘下来，就递给了刘荣。听众同志们，您琢磨琢磨啊，价值连城的翡翠扳指给了刘荣啊，皇上怎么这么的好心眼啊？实际上他是拿这个扳指哎找茬。刘荣呢真格的要是接过扳指，顺手往自己大拇指上这么一戴，得坏了，这叫什么欺君之罪。我为君你为臣，我的东西刚摘下来你就敢戴上啊，胆大妄为，欺君罔上。好了，扳指这不是我赏的吗？死罪啊可以免了，但是活罪难逃，降级罚俸。您琢磨琢磨，丢了个玉如意，丢了面镜子，还罚了20多人，这罗锅啊俩字还不得取消了，2万两银子哎不给了。您瞧乾隆啊算计的多好。可是这刘荣啊当时没想到这，伸手就要接，臣谢主龙，这恩字都到嘴边上了，一琢磨嘟，不对劲儿，这扳指可要脑袋，跟着就改口了，臣谢主龙启奏万岁。 皇上一听，哎，有这么说话的？启奏万岁，您这扳指，微臣我不敢戴。
哦，
看来你是不要了。这个刘荣啊，如果说顺口答应啊，对我不要，哎，也坏了。
怎么呢？
皇上给你的东西，你敢不要？这叫抗旨不遵呢，也活不了。他两头赌的买卖。说这事刘荣啊，他心里明白，赶紧的就说：“万岁，既然赏给微臣的，我是焉敢不要？
要
你不戴上，戴上我为欺君之罪。那不戴，不戴，那叫抗旨不遵。”乾隆心话说：“哎呵，他倒全明白。那你看怎么好啊？万岁，您赏赐微臣的扳指，臣不敢戴，我交给手下的从人。”送回原籍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，供在我们家祖先堂内。乾隆一听啊，哎，得，我这扳指完了，摇了摇头啊，背着手他出离了亭子，这鱼啊也不钓了。过了桥就到了万佛楼了，一进门啊就看见这个院子里头摆着几桶啊这个马兰。乾隆这心中一动，行了，我呢就拿这个马兰找你啊刘荣的毛病。刘荣，臣在，你看这是什么花草啊？说如果这个刘荣啊立马就说这是马兰，这皇上这茬啊，哎，找上了。什么叫马兰呢？做这么大的官啊，说话这么俗气，降级发俸，先把罗锅这俩字给取消了，一年两万两的银子，哎，又吹了。刘荣多机灵，用手啊一指，一桶啊马兰，万岁，此乃一桶万年青。
哦，
刘荣，何为一桶万年青啊？我主大清江山，一桶万年，这就叫一桶万年青。
嘿，
乾隆一听这话，特别的高兴。哎呦，江山一统，万年长青。
好，
明知道拍马屁，但是啊，觉得挺舒服。
好，
刘荣，赏你这挂朝珠，臣谢主隆恩，仍然将皇上赏赐我的朝珠送回原籍，供在祖先堂内。臣婚三叩首，早晚两炷香。乾隆心话说呀，哎，得，又没了，甭管供什么地方。我这朝珠啊跟这扳指这是回不来了。说往里头走吧，一进这个佛殿，迎面供着一尊那佛像，就是那大肚子弥勒佛呀。乾隆一看有了，用手啊一指这佛像，刘荣，上面供着这尊，这是什么佛呀？这个刘荣啊要是顺嘴答应说是大肚弥勒佛，皇上这算啊找上茬儿。佛爷就佛爷得了，干嘛还大肚子？这么大的官，说话这么俗气，降级罚俸，罗官俩字取消，两万两银子啊不给了，干脆吧，连那扳指再朝珠你全拿回来，得，这一下子，嘿，日本船满完。这个刘荣啊，他心里有数，赶忙的回答：“此乃一尊长啸佛。”您听这话说的太好了。大肚弥勒佛那个模样，老是咧着嘴啊笑呵呵的，长啸佛呀。皇上一听也觉得，嗯，这词儿啊不错，他眼珠啊这么一转，随口啊又问了一句，为何他见朕笑啊？那就是说呀，这佛像为什么冲我笑啊？刘荣啊一听啊有词儿了，此乃佛见佛笑。刘荣这马屁一拍呀，可把个乾隆啊拍欢喜了。
怎么呢？
这个大清朝啊，皇上都喜欢称自己啊为佛爷。您看这个康熙佛爷、乾隆佛爷，只顶这个光绪年间，这个西太后呢还称为啊老佛爷或者西佛爷。刘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供着的是佛爷，乾隆您呢也是佛爷。佛爷见着佛爷了，哎，笑了，佛见佛笑。 他那儿接驾欢迎您呢。那皇上听了能不高兴吗？
好，好一个佛见佛笑。
这皇上一挑大拇指，哟，扳指瞧不见了。再一低头，哎，这朝珠也没了。那什么，那个刘忠啊，朕赏你个马褂穿。说着话，先打这个身上脱下来，递给了刘荣。这可是啊，八团五爪龙的马褂。说什么叫五爪龙？这玩意儿有讲究。皇上啊，这是龙袍；百官呢、啊，那叫蟒袍。说怎么区别？就在这个爪，也就是爪子上。五爪的为龙，四爪的为蟒。您说什么？三爪啊？没三爪的，三爪啊，那是鸡啊，鸡爪子，没三爪的。再从这个颜色上分，龙袍啊是正黄色，这个蟒袍啊是杏黄的。这个刘荣啊把这个马褂接过来，又嘱咐手下人送回山东原籍，供于祖先堂内。说这个刘荣把这个马褂收下，乾隆啊是真够损的。他往旁边啊一斜身，哎，让这个刘荣啊跟这弥勒佛啊脸对脸。这皇上啊用手一指，刘荣啊，为何他见你也笑？这不叫废话吗？佛像就这么塑的，见谁不笑啊？乾隆啊，这是诚心看你这刘荣啊，哎，怎么说？说这下可麻烦了。刘荣再来一句，佛见佛笑。啊，你也成皇上，要谋朝篡位怎么着？推出午门，开刀问斩。这回啊，罗锅俩字啊甭取消了。怎么呢？连人都消了。刘荣就是一愣啊，是啊，他怎么见我也笑啊？啊，对呀，不能见你哭啊，那一见你哭，那不成三话脸了吗？他见我笑啊，是这，哎，万岁，他笑为臣不修道，他见您笑啊，是佛见佛笑。哎，接驾呢，他见我笑，他说人家是皇上。您跟这旁边干嘛呀？您算干嘛的？难道说你不害羞吗？他笑为臣不修道，就是说呀，他在那儿哎嘲笑我呢。皇上心话说啊，刘荣啊，行，真有这机变之才呀，好啊。他嘲笑你不要紧，我这扳指回不来了，朝珠马褂也都进去了。这乾隆一看这个弥勒佛塑在这个地方，哎，一转眼珠有主意了。刘荣啊，为何这佛像塑在这个北边啊？这个刘荣心话说，这不叫废话吗？大殿坐北朝南，佛像可不塑在这个北边吗？大殿坐北朝南，佛像坐南朝北，宿南边。一进大殿，看这佛爷的后脊梁，看这佛爷的屁股，这不像话呀。刘荣啊，心里是这么想的，这个嘴上啊可不敢这么说。一琢磨，哎，有了，万岁，佛像就得宿北边，南边不能有，南边他没有。那为什么南边没有啊？你看，皇上，您没听这个和尚念经吗？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啊，哎，就是南边没有。嘿，他把这句搁这儿了。皇上一听，哦，南无嘛，就是南边没有啊。得，这茬啊，算没找上。说往里走吧。到了这个万佛楼，乾隆啊，刚一迈步上楼梯，刘荣这阵说了：“万岁上楼。”臣给您呢念一句吉祥话。什么吉祥话？念我主步步登高。乾隆一听啊，高了兴，好，好一个步步登高。刘荣啊，朕赏你赏你这个夹袍穿。紧接着又把这个夹袍脱下来递给了刘荣。刘荣呢，哎，照发抓药，还是派人送回原籍，供在祖先堂内。把这个夹袍呢，哎，也收下了。反正啊，这皇上一高兴啊，就赏多少啊也没关系。等待会儿啊，抓个茬，这么一罚，哎，又全部啊找回来了。这个乾隆啊，
来到了楼上，绕了个弯啊，又下来了，到这个楼梯口这儿站住了。他回头啊，叫这个刘荣：“
刘荣啊，朕当现在下楼了，你呀、再给我念句吉祥话。”刘荣一听啊，得，这回麻烦了。刚才上楼的时候，我还不如不说呢。
乾隆心话说：“上楼你说步步登高，下楼啊，这回我看你怎么说，步步登矮，步步落空，步步下溜，一步不如一步。”说哪一句你这罪过都小不了，到时候不但这罗锅俩字取消，赏的东西全部得给我拿回来。这阵乾隆啊一往下迈步，刘荣啊在后边一瞧，哎，有词儿了：“万岁，念您老，后辈倒比前辈高。”嘿，后辈倒比前辈高，这乾隆一听舒服，心里话想：“哎，我这一辈就是皇上，后辈儿孙比我还高，那就更好。”其实啊，这皇上想错了。刘荣啊，不是从这个身后头看他下楼，才想起这句话来的吗？后辈倒比前辈高，是说这个皇上啊，哎，下楼的时候，他的后辈啊比那前辈高。暗含着也就是说呀，这罗锅啊，你也有点儿。乾隆啊没明白这意思，还高兴。好好一个后辈倒比前辈高，刘荣啊，朕赏你小褂穿。这阵刘荣啊赶紧就说：“臣。”这谢主隆恩呢、还没说呢，这阵乾隆啊又说了话了：“那什么，刘荣啊，先别谢恩了。”“啊，先别谢恩了啊，对，回去再赏吧。”“怎么呢？”“小褂再赏给你，我呀光膀子了。”